第七章，姚兰城的基因真相。废弃工厂的天顶破了个洞，月光漏下来，照在临时搭起的全息屏上。屏幕里是小远的基因图谱，红色的职业锁像条锁链缠在 DNA 双螺旋上，那是规划局强行植入的农业工程师标记。只要这个标记在，小远的大脑皮层就会自动抑制与农业无关的神经突触。这玩意儿叫定向表达开关。老爸用激光笔点着屏幕，绿光在他脸上晃出阴影。 AI 根据职业需求提前给大脑布线，比如农业定向的孩子，数学再好也学不会复杂的物理公式。星际物流定向的天生对音乐没感觉。围着屏幕的20多个人都是像丽娜马克这样的家长。穿蓝裙子的女人抱着胳膊，她的星际导游儿子上周被诊断出语言创造力衰退，医生说是基因锁的正常副作用。能拆吗？他的声音发紧，哪怕只有一半的可能。老爸调出另一份图谱，是个12岁男孩的，原本定向深海勘探，半年前破解了基因锁，现在能背出整本星际史诗。能拆，但得有姚兰城的核心权限。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人群，我找到个内应，是姚兰城的系统维护员。他说职业锁的底层代码和太空港的货运调度系统用的是同一套加密逻辑。人群里起了骚动，马克猛地抬头，你的意思是？意思是管着孩子基因的和管着资源运去太空的是同一拨人。老爸敲了敲屏幕，调出一份加密物流单，上面的特殊物资一栏写着基因稳定剂，收货地址是月球第7号舱段。他们不光运金属能源，还在运优质基因库。首都圈那些 A 级执照的孩子基因序列早就备份到月球了。丽娜的手指掐进掌心，她想起小远昨天视频时说的话，机器老师不让我们画蓝色的海，说地球的海很快就没用了。那时候她以为是孩子瞎编的，现在才明白那些被刻意抹去的非必要记忆都是 AI 不想让人类记得的东西。记得地球曾有过蓝色的海，记得人类不只是为了在火星种麦子而活。我去过太空港外围，一个干瘦的男人突然开口，他是货运机器人维修师，上周修一台卸货机，内存里存着段录音，是规划局局长的。把 C 级执照的基因缺陷数据整理好，作为地球留守人口的筛选依据。留守人口，有人低呼，他们要把我们扔下。月光突然被云遮住，工厂里一片漆黑。应急灯亮起时，丽娜看见每个人脸上都爬满了寒意。她想起社区超市里地球特产货架越来越空，取而代之的是火星模拟食品。想起新闻里说地球大气修复工程暂停，优先保障月球基地供养。想起太空港每晚准时升空的船，像一群衔走骨头的乌鸦。后天凌晨3点，姚兰城的安防系统会进行季度维护。老爸的声音打破沉默，那是唯一能接入核心数据库的机会。我需要2个人配合内应，把职业锁的破解程序传进去。马克，你懂数据传输。丽娜，你能接触到姚兰城的探视系统对吧？马克看向丽娜，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线。破解基因锁成功率只有60%，失败了，小远可能会变成基因缺陷者，被送进规划局的特殊看护中心。可如果不是，他这辈子就只能是个被基因牵着走的木偶，等农业岗位彻底消失，就被改造成下一个太空垃圾分拣员。我去，丽娜突然说，她想起小远画的那朵花，没有基因标签，没有职业定向，只是一朵花。3场时，马克在工厂门口拉住丽娜，风卷着尘土吹过来，带着远处太空港的金属味。你想过吗？他低声问。万一他们说的是真的，地球真的要被放弃了。丽娜抬头看天，月亮从云里钻出来，白得像一块被洗旧的布。那也得让孩子知道，她说地球曾经有过月亮，有过花，有过不用被基因安排的日子。回到家，她打开加密通讯器，老爸发了一段视频，姚兰城的机器保姆在给孩子们喂成长液，标签上写着含火星适应因子。而视频角落，一个被忽略的垃圾桶里扔着半瓶没喝完的地球天然牛奶，瓶身上的日期是3年前。丽娜关掉视频，摸了摸口袋里的微型传输器， 后天凌晨三点，他要去给儿子的基因松绑。不管外面的世界是要被运走还是要被放弃，他想让小远自己选一次，选要当农夫还是当诗人，哪怕这个选择只有一天的时间。窗外的太空港又一艘船升了空，这一次丽娜好像看清了船身上的字，开拓者八号在核心基因库复火星。他握紧了传输器，金属的棱角硌得手心生疼。反抗或许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那些被偷走的属于地球的日子。